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6岁，练法轮功20多年了。我深知是师尊的慈悲呵护，我才平稳地走到今天。下面我讲讲家人认同大法得福报的故事。女儿9岁时就开始接触大法，大人学法时她也跟着学。在大法修炼中，师尊给她开智开慧。他心里善良纯净，知道修炼人要忍，不跟同学发生争执。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学校组织全体同学签名污蔑诽谤大法。女儿说这是破坏大法，没有签名。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医学大专院校。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们既高兴又犹豫，去还是不去？离家还挺远，女儿学法练功能不能得到保障？女儿不愿意因学业而远离修炼，于是我们在大法与大学之间选择了大法修炼。之后女儿去了当地一所医学校，这个学校不用考试，都是初中考不上高中的孩子去那里。学校师资较差，不被社会认可，毕业后没有几个能从事本专业的。女儿毕业后开始考专业医疗证，要经过面试和笔试才行。当时面试必须得交1000元钱，是人情费，否则不能通过。怎么办呢？交钱就不符合真，是要大法还是要工作？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修炼人要符合真善人，没有交钱。结果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女儿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笔试也是非常难通过，正规的本科毕业生有的都要考几年。女儿没有上过大学，2年顺利通过，拿到专业医疗证，进入当地一家医院。他专业能力强，能独立管理病房，工资也很高。这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加持与保护。二姐家的女婿得了一种病，全身肌肉萎缩，去医院救治。医生说，你这种病在国内很少见，在国际上也很罕见，没有药能治疗这种病，只能用激素维持延长生命，最多也只能活7、8年。他们全家都很苦恼， 觉得生活无望，一筹莫展。来我家时，他身体表面肌肉已经出现萎缩。他说，医生告诉他，从 CT 看，肺部已经出现萎缩。他走路无力，运动量大一点就呼吸困难，大量用激素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把宝书、转法轮和真相小册子给他看，让他拿回家好好看。几天后我问他，能不能学着大法？他说，能学，把药停了。姐姐是从事医疗工作的，听说女婿把药停了，吓得脸色苍白，身体发抖。他知道大量长时间用激素突然停了，生命会出现危险的。但是女婿没有出现危险，只是一夜身体不舒服，第二天就好了。现在9年已经过去了，他和正常人一样，什么都能干，至今安然无恙。全家人都无限感恩大法，感恩师父。侄女得了乳腺癌，做了手术，吓得她直哭。她跟我说，术后化疗很遭罪。我说，你别害怕，你就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就会好，你也会少遭罪。她答应了。之后她就天天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病理回来，不是恶性的了。当时他手术前检查，各种指标都诊断是恶性的乳腺癌，而且还很重，还提前给他做了手术。可现在他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乳腺癌好了，现在非常健康。这是大法创造的又一个奇迹，亲戚朋友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伟大。我们整个大家族都沐浴在大法师父的佛恩浩荡中，都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因为生病，他离开教职，后来奇迹般康复的他重新看待人生，不贪不占不作假。他放弃福利房，也放弃晋升副教授的机会。他最终过得什么样的人生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改革开放的年代，丈夫被调到沿海城市工作，我是一名专业学校的教师，一个人带着9岁的女儿生活。一天，校长找我说，这几年你一个人每年就花掉学校80%的医药费，老教师报销怎么办呢？那时我才40岁，却有多种疾病，神经衰弱，颈、胸、腰椎3处骨质增生，每年都要住院疏通血管，最严重的是卵巢2侧肿瘤，做了一次手术，切掉了右侧像鸡蛋大的一个肿瘤。医生说，你还年轻，不能2侧都切掉，于是就把左侧像乒乓球大小的肿瘤留了下来。这样留下的那个肿瘤继续痛，我每天没精打采。我望着女校长为难的表情说，校长，我也没办法呀。后来校长看着我一副愁苦的样子， 就说，要不然你去找你丈夫吧，互相还有个照应。我想这样也好，因为我刚送走一届毕业生，没有课了，而且社会上正流行停薪留职。于是学校给我按特殊照顾处理，工资照发，一切福利待遇照旧。我和女儿来到丈夫所在城市，病痛依旧，我继续求医问药，都是自费。后来有人介绍我练法轮功，一位法轮功的义务辅导员给我放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让我跟着练。练了一会儿，我走出他家几分钟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已经闭经几个月的我竟然来例假了。随后我请来了大法书认真拜读，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一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位穿着一身白大褂的高个子男子，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拎着一根比输液管细的细管，中间是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肉球。这个高个子男子说，看，都给你剪下来了。我下意识地摸着肚子说，哎呀，你怎么给我剪下来了？他说，要这有什么用？随后我就醒了。我想，这梦里的医生不就是大法师父吗？和大法书上的照片一模一样。原来是大法师父把我的病灶那个肿瘤给剪下来了，可我也没见过卵巢和输卵管长得什么样啊，太真切了。神奇的是，从此我的肚子再没痛过。在向丈夫所在的城市迁户口时必须体检，我很担心这一身病不合格，结果体检报告一切正常，原本那三处骨质增生也不治而愈了。就这样，我身体再也无病痛，我感到如获新生。一天，我的好友告诉我，原来的学校又盖了一批南北朝向的新房，给教师改善居住条件的福利房，需要教师交回上次分的东西朝向的旧房，再补交4000元差额。他说，校长问我要不要。我出来时，旧房已经给弟弟居住，怎么办？这是个大事。后来我想，我已经修大法了，我就按照大法师父讲的真善忍去做，新房是给教师改善居住条件，而我也不可能回去住，这样要新房还旧房不合适。我就回复好友说，新房别考虑我了。后来弟弟花了80万买了一套南北朝向的房，我听了也没动心，虽然我吃了很大的亏，但我知道修炼人不该得的就不能要。一次我回到学校，校长请我吃饭，同时请了两位上级主管领导。席间，校长主动谈到我晋升副教授的问题。校长对我说，今年有两位副教授退休，正好有两个指标，但是最近两年上级部门需要有上课实教，你的其他条件都够了，需要给你补办上课实教。校长把两位领导请来，又主动谈到这一问题，是有意给我办成的。作为一名教师，副教授的光环是一生的追求，所以在我评上中级职称后，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篇论文，也在省级刊物发表了。而我5年工作也够了，只差外语考试，但我这两年确实没有上课，如果校长给我补办， 岂不是弄虚作假？我想，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这样做啊，心里真发堵。于是我心一横，就对校长说，算了，不用给我办了，我就给领导们讲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我就不要抢这个指标了。他们听完都松了一口气。后来听说排在我后面的两位助教评上了副教授，我心里曾有过不舍和惋惜，但是后来学校按新规定，也就是按照出勤率发工资，我的工资也因此被停发，我却能坦然接受了。一年，全市统一办社保卡，学校通知我回去办。到了社保局，我才知道要上交旧医保卡，才给办新医保卡。新医保卡内包含医保卡和银行储蓄卡，可我没办过旧医保卡，也就不能办新的医保卡。我的一个学生的大伯哥是社保局领导，他就带我去找他大伯哥。我说明情况后，这位领导一听就火了，说，学校怎么就不给你办医保卡？这是违规行为。某老师，这事你就不用管了，我派一个律师去查你们学校的账。你虽然人不在本地，但你是正式职工，财政局就给你发工资，我一次性给你查清楚，让他们都给你吐出来。我被这架势吓了一跳，我赶紧说，谢谢你的好意，旧医保卡是我自己不办，不是学校不给我办，这几年我没上班，工资不给也合理。他问我为什么不办医保卡，每月往里面打钱呢？我就讲了我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所以没办医保卡。他看着我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点点头。我的学生也说，老师现在比我们都年轻呢。当年我离开学校后，应聘去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对我这样一个外行来说，一切从零开始。但我逐渐掌握了本行业的专业知识、行业规范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几年内，我从一名普通员工升迁到部门经理，直到总经理。我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公司环境一派祥和，公司业绩也越来越好，公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无论是各部门来检查工作的，还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逐渐的都成了我的朋友。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的工作环境受到监控，行踪被监视，经常有人以工作名义翻看我的工作文件，查看我的电脑。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什么目的，但我仍然以诚相待。我告诉他们，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后来我因坚持修炼，被非法关到洗脑班、看守所。为躲避绑架，我流离失所一年多。在此期间，老板安排我到北京的分公司。后来老板说，你还是回去吧，那里没有你不行，有信仰的人都是好人，不会做坏事。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觉得人生有得有失？那么这故事中的主角，他的所得与所失是什么呢？是否有值得您借鉴的地方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给大家讲讲我丈夫的亲身经历，来颂赞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我丈夫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1989年冬天，30岁的二弟检查出患了肝病，一年里要住好多次医院。医生说他已到了肝硬化晚期，拖了2年，最后吐血、便血。32岁那年，生命止于肝硬化腹水。临终时，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可肚子肿胀得发亮，样子很吓人。不久，我公公也出现了肝硬化症状，我们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老人悲伤地说：“我30多岁的儿子都死了，我怎么能不死？”怎么劝说他都没用。我们只好找来医生，就在家里打针吃药。医生说他这病是治不好的，你们也就是尽尽心吧。此时丈夫心里发怵，就独自到医院检查，结果属于肝病携带者。医生说你们这是家族病。这个结论对于丈夫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他马上告知在外地的两个弟弟，让他们马上去医院检查，同时也带着家里的几个妹妹到市医院做检查，结果无一幸免，他们都是携带者。1年多后，我公公走了，终年62岁。不到3年时间，家里失去2位亲人。悲痛之余，丈夫也感到身体不适，去市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肝脏各项指标都不合格。1个多月后，丈夫出院了，虽说好了，可是失去亲人的阴霾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知道这家族病断不了根，自己或家人随时可能发作，结果会很惨。那是1993年，丈夫刚刚39岁。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时丈夫的大妹妹又检查出肝脏病，已有少量的吐血、便血。当时她三弟已在外面发展得比较好，愿意拿钱给她的姐姐治病，说以前她二哥得病时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帮她，现在只要能治好她姐姐，花多少钱都行。那时大妹妹每年要犯几次病，每次都是吐血、便血、再输血。住院期间，丈夫和我、弟媳、二妹都轮番去医院照顾她。那几年，每次看到大妹吐血时死去活来的样子，我们都心痛不已。丈夫担心自己的身体不知道哪天也会变成这样，心情特别沮丧。
就在丈夫的情绪处于最低谷时，1994年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自己当时身体也不好，心律不齐，肠胃不舒服，一星期难得一次大便，患颈椎病，经常头晕，导致恶心，吃不下饭，两边卵巢囊肿和子宫肌瘤导致下身长期不规律性出血，这些病把我磨得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工作时几次差点晕倒。我学法令功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不知不觉中一身的疾病烟消云散，整个人脱胎换骨。丈夫目睹了我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惊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加上我比以前脾气好了很多，更觉得大法好，所以至今31年来他从未反对我修炼。丈夫没有练法轮功，但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免疫力下降，丈夫经常感冒，肝功能不好，造血能力差，脸总是蜡黄的。自从他诚心静念了九字真言后，同事们都说他的变化真大，越活越年轻。丈夫常说，真善人的理念真好，要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个社会就好了。1999年秋天，花巨额也没能治好肝硬化腹水已到晚期的大妹妹，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英年38岁。丈夫由于伤心过度，感觉身体肝脏部位不舒服，我让他不用担心，肯定没事，他说想去医院做彩超检查他才放心。当时的彩超检查要花150元，丈夫已经失业几年，身体不好又不敢出去打工，我当时的工资一个月才120元，儿子正上学，一家人还得生活，困窘之余，我去当掉了自己的一副耳环，得回300元，给丈夫钱去做检查。医院检查结果是肝脏各项指标都正常。至今已30年了，丈夫没有吃过一颗护肝片，也没有再犯病。前几年他到省城大医院检查，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正常。原来觉得能够活到他父亲去世时的岁数就是奢望的丈夫，现在已经72岁了，还走路生风。若不是师父与大法的恩典，我们家的日子不知道会过得怎么糟糕呢。小妹除外，至今弟妹们时不时的还需要吃些护肝药，而家族病史在丈夫这里彻底改写。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从军人翻墙看中国民众的觉醒，作者林展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近日中共军报发文批评基层官兵纪律松弛，强调整治违规翻墙。中共军报公开批评翻墙，说明翻墙现象在军队中很普遍了，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军人在觉醒，他们想看到墙外的真实消息。军人是中共控制最严的群体之一，中共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谎言对军人进行长期封闭式的洗脑，对军人进行思想控制，要求军人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军队成为维护中共独裁统治、 特权和腐败的最重要工具。事实上，中共军队自身也非常腐败，卖官卖官非常普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胡继伟说过，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中共的媒体宣传充满谎言，人民深受其害，军人党员更是被深度洗脑。人民有知情权，军人自然也有知情权，有权获得真实的资讯，有权了解真相。通过揭穿中共的谎言而了解真相，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完了。下面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军人熟悉的中共几个谎言。一、中共称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其实中国军队是中共的党卫军，以维护中共的统治为最大任务。例如1989年六四期间，军队公开在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彻底戳破了人民子弟兵的谎言，也让不少人开始真正的认清中共。二、为人民服务是中共最大的谎言之一。共产党一直是为中共利益集团服务，和人民没有关系。例如，食品卫生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是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深受其害。因为中共高层有食品特供，吃的都是最健康的绿色食品，所以根本不关心人民群众是否吃上健康卫生的食品。大家知道，普通老百姓看病难，而中共高官享有最好的免费医疗，中共利益集团享有许多特权，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中共声称的为人民服务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说中共是为人民币服务。三、中共自称伟大、光荣、正确，事实上正好相反。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亡，之后又平反，而且中共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手段都非常残酷邪恶。大家都知道的张志新被割喉，文革中广西人吃人现象。中共党内斗争一向残酷，中共就是一架绞肉机。军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控制了枪杆子，谁就控制了权力，这和黑帮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一模一样。所以一些明白的人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共产党和伟大、光荣、正确沾不上边。海外总结共产党是流氓、黑帮加邪教。中共的谎言太多，上面只是其中的几个而已。二、翻墙必看法轮功真相。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在中国大江南北快速传开，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的增加。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巨大的正面作用。法轮功广受欢迎，引起了当时集中国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的强烈的妒忌，于是不顾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中共制造了大量的谎言，抹黑污蔑法轮功。在中共制造的众多谎言中，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影响最恶劣。读者可以在明慧网的专题中全面了解天安门自焚真相。许多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就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靠制造谎言给迫害制造合法性，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通过翻墙可以看到更多、更全面的法轮功真相。三、全民在觉醒。2004年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九平共产党的系列社论系统地把中共的罪恶揭示得淋漓尽致，把共产党的邪恶本性都剖析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不再与其为伍，纷纷选择退出曾加入过的共产党及附属组织，形成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亿4000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中共控制最严的军人们开始觉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觉醒了，中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我们今天来讲三个古代修炼故事，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尊师重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美德，在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古人尊师重道，修养品行，升华道德。在《后汉书·孔熙传》中有：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自古以来，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王莫不有师。尊师信师是圣人之道。敬师信师不仅是文化传承，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当有超出常人理解范围之内的事情发生时，人们经常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古人对于天人感应、神佛保佑深信不疑，并讲心诚则灵。对于敬拜的神佛，抱着虔诚而恭敬的态度，往往会感受神佛的回应。第一个故事：敬师不忘本，穆建连一念返回。在佛家经典中记载着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穆建连的事迹，在众多的弟子中，穆建连被称为神通第一， 他在修炼中拥有很大的神通。释迦牟尼佛讲法时，不光人类这个空间的弟子们在听，在另外空间也有许多生命在听。佛陀说法的法音，在一定范围的宇宙空间中的生命都能听到。穆建莲能够看到这种殊胜的景象。有一天，穆建莲想知道在多大范围的宇宙空间能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于是穆建莲便元神离体进入高层空间，每到一个空间都能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声音，于是他越飞越高。而释迦牟尼佛也知道穆建莲想探测在多大宇宙空间中还能听到师父讲法。当穆建莲达到一个名为光明床的佛国世界时，这里的众神非常高大，有人看到了小小的穆建莲，并说：什么地方来了一只小虫，在我们这个波上行走呢？这个佛国世界的法王便告诉众神说：这是在娑婆世界中度化众生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此时，释迦牟尼佛用佛法神通告诉穆建莲可以展现变化，穆建莲便在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下变得非常高大，并且身放光明，光中还出现无量莲花，每一莲花座上都有释迦牟尼佛在说法。这个佛国世界中的菩萨们都合掌恭敬。穆建莲显现神通变化后，向这个天国的王说：我来到这么遥远的世界，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回去，唯愿如来慈悲帮我返回娑婆世界。天国的王对他说：以你穆建莲的能力，纵经一劫也不能返回娑婆世界，但是有一个妙诀，就是不可忘本，你应该心不离你的师父，结成净师，称念你师父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便能返回。穆建莲于是照做，结成念他师父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一念之间便被释迦牟尼佛接回娑婆世界继续修炼了。第二个故事，黄天化背师忘本，遭遇杀身之祸。在《封神演义》中，黄天化学道下山，辅佐姜子牙讨伐无道的纣王，正遇姜子牙被四大天王所困。按相生相克之理，黄天化正是四大天王的克星。但蹊跷的是，黄天化在首战魔礼青时，不到20个回合就被魔礼青用白玉金刚镯打死了，后来幸亏被他师父所救，才死而复生。黄天化为什么会有杀身之祸？他的师父是这样说的：好畜生，下山吃荤，罪之一也；变服忘本，罪之二也。若不看自牙面上，绝不救你。以往的修道人讲究吃素，但黄天化下山后就随普通人一起吃了荤，是犯了清规戒律。修道人应着道服，但他下山后就碎碗双抓髻，穿王服，戴束发冠，金抹额，穿大红服，冠金锁甲，束玉带。被姜子牙看到后还提醒他说：黄天化，你原是道门，为何一旦变服？我身居相位，不敢忘昆仑之德。你昨日下山，今日变服，还把丝绦束了。改变装束意味着从道还是从俗的选择，选择世俗服装是黄天化忘本之举。一个人忘了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脱离修炼的根基， 他的神通也就不具备师父护持的法力，在激战中，黄天化才会被天王魔礼青找到机会打死。在修炼文化中，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之说，外在服饰表现并不重要，关键是内心对于名位是不是看重，重德修心是不是落到实处。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在世俗层面体现为祭祖敬天的习俗，在修炼层面有着尊师重道的内在约束。心性是高是低，是好是坏，都在人的内心里藏着，别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才会有人做坏事，欺师灭祖，忘本而为，殊不知等待这个人的是难以想象的灾祸。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对于神的信仰，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作品《谢利》中曾经写道，凡是上帝所爱的人，上帝总要磨练他，凡是遇到的苦难与不幸，都是上帝为了成就一个人而在磨练他。怎么看待这些磨难，是衡量一个人信仰坚定与否的关键。人在世中习以为常，浑然不觉，一旦混入芸芸众生，就成为一个失去神性根基而在名利情中随波逐流的凡人。英国小说家斯科特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人心如何，凡人只能从行动上看人们的动机。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正信正念的故事，凭着对于神佛的信念纯净而坚定，祈求神佛的保佑，一念之间灾痛消失，转危为安。第三个故事，费长房师福被杀。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着费长房的事迹。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在汝南做市署官员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位老翁到市场卖药，老人每天在卖药的地方挂一个空的酒壶，卖完药天快要黑的时候，自己就跳入壶中。市场上人谁也没看见，但是费长房在楼上却可以看到。他拿着酒和干肉去拜见老翁，老翁知道费长房是因为自己的神奇而来的，便对他说，你明日可再来。费长房第二天又到老翁那里，老翁就带他一起进入湖中，只见湖里楼亭台阁庄严华丽，别有洞天。费长房知道自己遇到了神人，老翁嘱咐他不与别人讲及此事。在修炼界历来是师父找徒弟，而不是徒弟找师父。费长房的根基很好，是有道缘之人，所以才让他看到老翁跳入湖中，而他也有机缘看到湖中天地，其实是在打破他人的观念，不用人的肉眼去看待宇宙真正的道理，凡夫俗子的观念是错的。老翁告诉费长房，我本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处分，现在事情已了，应当回去，你能同我一道走吗？楼下有少量的酒，特来和你告别。费长房派人下楼取酒，拿不动，又派十人去抬，还是抬不起来。费长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翁，老翁听见了，笑着下楼，用一个指头就提上来了。其实这是老翁又一次让费长房认识仙凡之别，继续去他的世俗观念。装酒的容器不过装一升的样子，可是两人喝了一整天还喝不完。费长房想求做神仙之道，可是怕家人着急， 老翁就砍一段青竹，估计与费长房身高相等，叫费长房把青竹挂在屋后边，家人见了就是费长房的形象，以为他自缢而死，于是一家大小惊异嚎哭，将青竹埋葬起来。从此费长房就跟老翁到了深山，脚踩荆棘进入群虎之中，老翁叫费长房一个人留下来，长房一点也不害怕，又叫费长房睡在一间空屋里，用腐朽的绳索吊一块万斤重的石头在心窝之上，许多蛇争来咬索，绳索快要断了，费长房也不动一下。在生死关的考验中，费长房都过关了，表明他的根基很好。老翁回来对费长房说道：“你真是个可教之才。”又叫长房吃粪便，粪里还有几条爬动的蛆虫。这项考验也许是仙翁针对长房的某种业障而设置，也许与西方的亚伯拉罕以独子献祭类似，确切情况没有记载，所以今人难知其中缘由。长房感到恶心，难以做到。老翁说：“你差不多要得到了，可惜这一关没通过，怎么办？”只能让费长房回到常人中继续磨练。老翁给他画一道符，说道：“凭这可以主宰地上的鬼神。”又给他一根竹杖，说道：“你骑上它，让它随便跑，就自然到家了。”费长房辞别老翁，骑着竹杖一会儿就到家了。他以为离家过十天了，哪知已过了十多年了。家人说他死去很久了，不信他能活着回来。长房说：“从前埋葬的不是我，是一根竹杖嘞。”于是叫人挖坟开棺，杖棍还在。从此长房能给人医治百病，能用鞭子赶百鬼，治疗疾病。有时一天之内，别人看见他在千里之外出现几处，他的事迹流传很广。后来老翁画的道符丢失了，费长房被众鬼杀死了。北宋三苏之一的苏辙读到《后汉书》时，注意到费长房丢失道符被众鬼杀死的事。苏辙在《龙川略志》中写道：“此非有福，以法救人而无求于人，此则福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于廉，终于贪，此长房所以失福而死也。”意思是说，费长房可以驱鬼治病，并不是道符本身的威力，而是他遵从道法，以法救人，无求于人，所以符可以起作用。道士费长房在修炼过程中，开始的时候都能按照道法的要求去做，什么也不要。但是随着名声越来越大，人们的赞扬恭维越来越多，开始有了名利之心，这个时候贪念一起，前功尽弃。这就是为什么说费长房丢失道符而被杀死的原因。老翁画道符送给费长房，让他有驱鬼驱病的功能，是让他修炼的。在给人驱邪治病的过程中，人们会有夸奖，会赠送钱财等等。当名声越来越大，人往往以为是自己如何有本事、有能力，能为人所不能，其实是因为他一开始有实在的求道之心，得到师父的加持，所以才体现了超出常人的能力。但是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有了名利心，就滑落到常人的境界中，那么就会回到常人的生老病死的状态。一个常人是不配用师父留下的道符的，所以才说费长房丢失了道符。 没有了师父法力的保护，业债难偿，终被众鬼杀死，失去继续修炼提高层次的机缘。修炼过程中做出点成绩，有了名声，便丢失了道心，从而无法继续修炼到底。这是历史上小法小道修炼人留下的教训。其实大道大法修炼对人的心性要求只能更严，做到了才能修得更高。历史上道人失福的教训，后世有修道之心的人都值得引以为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看江水静静流动海，看燕子从南方飞来，思绪中常常感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燃一生为谁而存在，为何轮回万载，一轮金光天外来，转法轮聚散迷茫，真善心头，红尘中只为把他等待，来在凡间的世人啊，生命谜团已揭开，你可知道天上有你真正在你的钟声等你归来，红墨散谎言阻挡回天路，快醒来对现实约，明白真相翻本归真，往回修跟随创世主他炼台，大法在红船万古天门开，跟随创世主他炼台，跟随创世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